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了解，约伯记第十九章。
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啊，主啊，我们非常感恩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时间来明白，你要通过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刚，我们想更渴慕。我们要刻不更深的经历你，你的荣耀，你的能力，啊，主啊，我们求你通过你的经文，通过这个讲道，啊，鲜明你的心意，提升我们的眼光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圣经里看到显示在我们的一边。我们会看到神是公正的，所以我在这个房间里，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神是咱们在一起看圣经，看到圣经说神是有爱心、怜悯、有恩典，这是我们在圣经看到的。但是有点像拔河一样的，我们在圣经看到的，还有我们经历在世界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是和我对立的一边，所以有感觉这个在生活之中，这个是怎么解决的？我们有可能会背下来一些在旧约的经文，就是下一章第诗篇五十六章第九节，我呼求的日子仇敌都要转身撤退，想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或者更出名，在罗马书第八章，既是这样，我们对这些事儿还要怎么说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挡敌我们？我们有可能能背下来这些经文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面对苦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圣经说神是跟我在一起的。但是我会不会说神是和我对立的一边？我们可以这样说吗？我们在中学学这些经文，但是我们现在是长大的，我们有长大的经验，我们面对正大的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我举几个例子，然后我就想提前说一下，就是免责声明，就是这些不是真的人啊，这些假的，我自己就是随便说的啊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在教会里面的人。第一个人，一个官府问，哎呀，本来我们想好好的退休在一起，现在为什么你把他带走了？我现在是非常孤独。或者有一个年长的妻子问，哎呀，为什么你让他经历这样的病呢？为什么让他经历这样的事情？因为呢，就好像慢动作目击撞车的过程一样的，非常糟糕。或者还有一个知己的人问，哎呀，神，我祷告很久了，我又真实祷告，渴慕你的心意，渴慕你带领我，哇，我感觉到你答应我，但是这个工作我很不开心，很多压力，为什么这个发生？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开心的工作？我的一个年轻人问，神啊，为什么你给我这两个人做我父母，有一个这样的爸爸，有一个这样的妈妈，然后他们是分开了，我长大是很不开心，我现在面对很多困难是因为我的背景，神啊，为什么让这个发生？还有一个是疲倦的母亲问，主啊，我特别想有几个孩子，但是生了一个有这个基因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他永远不会独立，我永远需要照顾他，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孩子？就是举一些这样的例子，我们有可能就是觉得神是和我对立的一边。 我们自己有可能也在问，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然后其实约伯记正在回答这些问题。我们过去的几周一直在看约伯面对的一些事情，所有的东西被拿走了，他有他的哀歌在第三章，然后四章到十一章，上周我们看到他的朋友说什么，自食其果，就是你肯定犯过罪，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有可能读约伯记的时候也问神呢，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？为什么？这感觉是非常不公平，你不是公正的神吗？约伯记第十九章，我觉得我上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感觉是约伯记一个中心、一个核心的一章，因为约伯会说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我们自己有可能不敢问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。我们有可能有这个自然的反应，就是朱雪的回答告诉我，如果神掌握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面对，我什么都可以。但是约伯不会说敷衍了事的答案，因为他比我们更真实，比我们更诚实。然后我们要看他怎么说。今天我们有三点，在周报里边你可以写一些笔记，一点、第二点、三点，因为我也提供了，所以你可以写一些笔记。我们结束之后可以有一些问答的时间，或者如果在问答的时间不想问，我们下午在查经也可以问，有三个查经，今天下午或者周晚上，然后这个记得要带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。第一点是那位叫神的怪物不公平的攻击我，第一到第十二节。其实这个神的这个怪物的这个意思是，这是约伯的角度来看神，他觉得神真的是做一些挺过分的事情，不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这是六节之后，我们先看从第二节，他惩罚他的朋友，因为他朋友刚说完了，然后这是约伯在回答。你们，这是第二节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到几时呢？你们也十次羞辱我，苦待我也不以为耻。果真我有错，这错是在于我。如果下周你在的话，你应该记得约伯的朋友是怎么说的，你肯定犯过罪，你之前怎么有钱，你钱从哪来的，或者有可能你去倒第三折吧。他们一直说自食其果，神就这样，你肯定是犯过错，所以这些事情是发生了。我们来继续看第五节，约伯说，若你们真要向我夸大，以我的羞耻来责备我，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，神用裸汪围绕我。看哪，我喊冤叫屈，却不蒙应允，我呼求却没有公正，没有公正。他说他没有犯过这些罪，他没有做这些厉害的事情。他在第七节说喊冤叫屈，救命啊，我不行了，神啊帮助我呀。因为他觉得神是应该是有公正。第八节，神拦住我的道路，他是和我对立的一边，使我不得经过，他是黑暗笼罩我的路径。他没有帮我，他反正是帮倒忙。第九节，他剥去我的荣光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，他是和我对立的一边。第十节，他在四位攻击我，我就走了，他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，我现在是没有盼望了。本来我以为做义人，神要祝福我，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，我就没有盼望了，我不能再往前走了。第十一节，他向我发烈怒，以我为他的敌人。约伯的朋友一直说，神是用自食其果的方式对你，但是约伯觉得他是做义人的事情，神应该帮他做义人，但是神帮他做的是没有义的，是不义的人。所以有这个疤痕，我在圣经看到你要爱我、关心我、照顾我，给我站在一起，但是你是和我对立的一边。这个是约伯说的话。十二节，他说的是又过了啊。他的军队一起上来，修拢道路，攻击我，我的帐篷的四围安营。这个是应该有点过了啊。神没有这样做的，他没有把神的耶和华整个这个军人都是来攻击他，所以约伯这是第一次，有些说过了啊，就是不敢说的话，他也说了。第一点，那位叫神的怪物不公平的攻击我，攻击出来很多遍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，那位叫神的怪物残酷的令我被隔绝。这是第十三到二十二节，我们来看第十三节，他把我的兄弟搁在远处，是我认识的人全然与我生疏隔离。现在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词啊，我自己也经历过隔离，这个是非常孤独的时候，非常不开心的时候。约伯说神是在做这样的事情。第十四节，我的亲戚都离开了我，我的密友都忘记了我，他们都不管我了，都是我被忽视的。十五节，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当我是陌生人，我在他们眼中被视为外邦人，被心弃，被忽视的。第十六节，我呼唤仆人，他们不回答，我必须请口求他。第十七节，我的口的气味令我的妻子厌恶，我的同胞都曾恶我。他被嫌弃了，他被忽视了，没有人想跟他在一起。约伯现在第十八节，连小男孩子也藐视我，我起来他们都嘲笑我，连小孩子都嘲笑我，连孩子都欺负我，欺负我。第十九节，我的至亲朋友都憎恶我，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。非常惨，约伯说我非常惨。然后这是神做的，神做这些事情，所以说这么一个情况。我们来看第二十节，我的皮和肉紧贴骨头，我得以逃脱，仅剩牙齿，只剩牙齿了。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，吃我的肉还不满足呢？约伯完全受不了了，他觉得那位叫神的怪物残酷的离过被隔绝，神做的。然后他在这里说的很有意思，在第二十一节，他说是神的手攻击我。第一次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好像说的对，他一直说攻击攻击，然后在这儿说神的手攻击我。但是我后来想啊，是神的手吗？这不是神的手啊。我们来看，回到我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但你若伸手会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背弃你。这是撒旦说的话。耶和华回答撒旦说，看哪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就是不可伸手诈害于他，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去。然后来第二章，但你若伸手上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就刚才他说的话吧，这是约伯自己说的话啊，就是在十九章，你必他必当面前背弃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看啊，他在谁的手中？撒旦的手中，就要留下他的性命。这个有可能也会要问答的时间要问，所以现在说，神创造了一个线，撒旦不能过这个线，但是在这里他可以做一些对约伯不好的事情，我们都看过了，不能过这个线，但是是谁的手？谁有责任？是撒旦的责任，撒旦来做这个事情，是撒旦的手，不能说是神的手，不能说是神的责任。这个是约伯的朋友忘了的一个事情，因为撒旦的朋友相信的是自食其果，他们相信如果你有一个硬币，这是行恶的硬币，你放在这个像那个科科的这个机器一样的，它会出来的是这是行恶的结果，这个是你的后果。如果你行善呢，那神就会祝福你，你行恶，神就咒诅你了。约伯的朋友没有提到一次是撒旦，然后这是第一次约伯说错了，他说的是神的手，不是是撒旦的手，是撒旦的手。那我们有可能也问自己，在我们的神学，在我们理解神在这个世界做这些事情，有没有撒旦的存在？有吗？应该有，我们应该相信撒旦的存在，应该撒旦的手要伤害我们。约伯在这里是错的啊。第一点是那外叫神的怪物不公平的攻击我，第二点是那外叫神的怪物仓库的领我各在各绝。我们现在来看第关键的部分，第三点，三一真神，就是三一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的主书主。我们来看第23-27节，惟远我的谚语现在就写上，都要记录在书上。很有意思哈，我们现在就是看约伯当时说的话，然后他说的24节，用铁笔和钱刻在磐石上，存到永远。真的呀，他真存到永远，神的话语不会过期。现在我们还在读他的话，他应该当时不知道他其实真的要发生。25节，最关键的经文，今天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后他必站在前途上，我借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磐石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陌生人。我的心肠和我里面耗尽了。他说他的心肠在我里边耗尽了，他累坏了，他不行，他身体，他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之后，他真的，我快不行了，我快晚了，我快要真神了。他说我剩下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相信，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。约伯现在正在说什么？我写了一段是我理解约伯正在说的事情是什么，就是总结，我给你们念一下。我最终不会相信这个叫神的怪物是创造这世界的三一真神，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位我一直敬畏和喜爱的三一真神，这三一真神与我已经有着立约的关系，我属于他， 他的家和属他的人。最终即使死后我也会见到他，他会为我成名，让众人公开的看到我一个真正信徒，信他而且良心无愧的信徒。他说之后你们都会看见，他跟他朋友说，我是真正的信徒，你们说我都犯了罪，你说这个糟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，以后你看见神会给作证的，我相信他，我相信我的救赎主。这位救赎主是谁？下一章我们作为十字架之后的信徒应该都知道这个是谁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过去的这周有一个人问我，这个慕道友为什么要信，为什么你相信基督教？我说非常简单，因为耶稣基督死之后复活了，非常简单，因为他死和复活证明他是神，所以他在新约所有受的话我们都该相信了，非常简单。因为他说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在圣经里有一些东西他不想相信，他这不对，说有的是很难相信，但是因为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是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证明了，我们要相信。以后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，神是创造世界的，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相信，这是我上周跟他说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章啊，保罗这样说，即使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之人出熟的果子，他复活之后我们也要复活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一会儿我们要唱一首歌，每周我们宣歌的人非常努力宣歌，今天尤其好，这个是最合适今天的经文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也不给你，他是幽活的主，当我在旷野孤独时，在困难时，在不开心时，他帮我做我的灯，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。当时对约伯来说真实，当我们现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苦的时候也是真实。我们接着上周好像没有老外成语，我们今天改有一个老外成语了。上周我们不要关于神多元多余，我们不能乱说神正在做这个事情，不可以。神是让你成长，你怎么知道？神在考验你，你怎么知道？神是做这个是因为怎么？因为你犯罪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能多说，我们不能多言多语。接着我们学到的是，老外成语啊，不要关于神少言少语的。我们知道耶稣是复活的，我们怎么关于神不少言少语呢？我们需要明白相信撒旦是存在的，是真的，这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。约伯和他的朋友忘了或者不相信，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的对我们的救赎者有盼望。还有第三，相信神是在我们的一边，有的时候感觉到神是和我对立的一边，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经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有这样的感觉，我们可以说我感觉神是和我对立的一边。绝不这样做是一个榜样，是一个例子，但是这是正确吗？这不正确，可以把这个拆了。神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，是跟我们站一边的。约伯是个朋友，约伯是一个榜样，他相信的神是我们也可以相信。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做的事情，我们更容易的相信神。我们现在要不然一起念最后这小段，我们一起念，在屏幕上。我知道 我的住宿主活着，幕后我必站在圈子上，我的朋友与我如何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定居神。我最近最近并不想陌生人，我的心愿在我的体内不坏。好，我做一个结束祷告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非常感恩约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我们非常感恩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 生命中，但是我可以相信你。主，我求你给我们力量去相信你，明白你是给我们在一边。主，我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撒旦是存在的，但是他不能过你定的线。主，我们非常感恩耶稣是死还有三天之后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对我们的救赎主有盼望。主，我们非常感恩，奉着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